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尼缅佐夫没几耐之前撰文说，如果详细研究一下俄罗斯的国家预算，就能够明白目前围绕俄罗斯和乌克兰所发生的事。他认为从这些公开的国家预算数字的背后，可以发现普京政府的真实目标和当局目前的施政首选方向。尼缅佐夫将2011年至2014年这四年来俄罗斯国家预算用在各个领域的开支逐一列表排列后得出结论，预算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是军事开支。四年来俄罗斯的军事开支增长幅度达 80%， 用在安全情报机构和警察方面的支出增长幅度达 50%。 尼缅佐夫认为军事、安全情报和警察开支大幅增长，以牺牲其他领域为代价。俄罗斯用在教育领域的开支四年来减少了 30%， 卫生保健领域的开支减少将近 25%， 而莫斯科中央政府比各地区的财政资助减少幅度更大，达 40%。 2014年的退休金几乎没有增长。此外，用在文化、体育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支亦都相应减少。同时亦是反对派领袖的尼缅佐夫批评说，这样的国家预算显示当局正在准备战争和加紧国内的政治迫害。普京政府为了奴役邻国和满足个人愿望，使国家支付昂贵代价。普京的前经济顾问伊拉利奥洛夫分析说，俄罗斯在世界军事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正在大幅上升，而美国正在下降。在普京执政的这几年中，俄罗斯在世界军事开支中所占的比重从1999年的 0.95% 上升到2013年时的 4.94%。美国的比重从2003年时的 44.8% 下降到2013年时的 36.6%。 俄罗斯的军事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同样正在上升，从2008年时的 2.5% 上升到2013年时的 3.2%。全球信息公司 HIS 今年年初发表报告说，俄罗斯的军事开支目前能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3%。 俄罗斯是排在美国和中国之后世界上军事开支第三多的国家。盖达尔经济研究所没几耐之前发表的报告认为，如果将退役军人的退休金、国家对国防工业的改造拨款等项目亦加入去的话，俄罗斯的国防开支目前已经达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 而且除了公开的部分之外，俄罗斯的军事开支支出还有很大部分被列入到秘密预算和绝密预算之中。盖达尔经济研究所的岑巴尔认为，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将部分军事开支列入到秘密预算中，有些国家所占的比例能够多些，有些国家少些。他认为俄罗斯在这方面应该改进。岑巴尔说，
по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м вот наших экспертов многих в России наши расходы
岑巴尔说，俄罗斯很多学者都认为俄罗斯有太多的军费被列入到机密预算中，这个其中其实有很多项目都可以撤换机密字样的图章。当然这个问题最后还要取决于政治人物的决定。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被吞并，使俄罗斯的很多周边邻国感到他们的安全再次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等国家纷纷寻求北约提供更多的保护和帮助。在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纷纷削减军事预算的背景下，俄罗斯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自然引起各方的关注和担心。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普霍夫认为，俄罗斯增加军事开支是由于潜在的威胁增多，来自中国和日本的潜在威胁要回应，同样需要应对北约撤军之后阿富汗局势等。普霍夫说，即使西方大国削减军事预算，但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十几年里面几乎没有在军事领域投入。他说几年前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时使用的坦克等武器还是苏军在阿富汗战场上使用的装备。其他一些俄罗斯学者亦为增加军费辩解说，俄罗斯和邻国拥有漫长的边界线，俄罗斯拥有辽阔的国土，这些都需要投资保卫。俄罗斯亦需要更新各种军事基础设施，将过去的苏联式军队开造成更现代化的军队。 但是亦有学者警告说，乌克兰危机可能使俄罗斯与乌克兰同北约爆发新的军备竞赛。盖达尔经济研究所的岑巴尔说，由于俄罗斯军工企业利不切更新改造，因此无法完成大量的俄军武器采购订单。俄罗斯有两年没有完成军事预算，没有花去的钱都留给今后几年，这个等于军费在未来几年被分散。因此不应该说俄罗斯的军事开支正在大幅度增加，不过他怀疑在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俄罗斯是否有能力继续维持军事开支的增长。岑巴尔说，
сейчас в России, как и во многих дру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мира, уменьшаются.
岑巴尔表示，他不认为俄罗斯将继续增加军事开支，这个是由于没有增加的基础。因为俄罗斯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国家预算收入正在减少，所以俄罗斯没可能继续增加军费。但是无论怎样，俄罗斯增加国防支出、改造军队已经产生了效果。很多俄罗斯媒体记者都注意到，三个月前不带标志进入克里米亚的俄军特种部队都使用了新式武器装备，甚至低级别的指挥官亦配备了卫星定位和通讯系统。俄罗斯总统普京没几年之前反驳说，俄罗斯军事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几乎没有增长。他还指责美国的军事开支超过各国军事开支的总和。普京特别反问说，究竟是哪个推行侵略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